我们早上应该谈到69页，那70页是对它的一个解释哈。来看，出世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出世间也不成。好，那我们看啊，四页，如次出世间清净不成，今当显示此他原因如理作一则啊，就是说这里谈那个原因呢、他原因如理作一，为以啊以原因相应作一啊，这个就是以原因相应的作一哈，这个就是我们的如理作一。所以如理作一是怎么样？如理作一啊，如理作一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我们所要应该知道的就是说同样是一个道理，语言道理，但就是能不能顺这个道理作义哈、所以之前跟大家也提过，就是我们目前最难的就是如理，我们听闻正法啊、当常听，但如何如理作义，那以原因相应作义的这一个所见的道理啊，所显的道理能如实相应的哈、啊，这个其实能不能升起跟理，就是这个道理所要提供给你的，你能内心能不能升起同样的这种认知啊？或者的话，光听也不一定是如理作义的哈、然后意识意为种种闪动于世所牵者，是与正见相应出世间心被间隔意啊。就是说这个闪动啊。其实就是你那个正念啊，经常你那个正见啊，经常被这个出世间心啊被间隔掉，就被散乱心、被世间心所间隔。那这个就像我们谈的这个正念啊，我们的正念经常被其他的念头啥给间隔。那所以说在法上大概有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见的品质跟见的正见的延续啊，见的品质，我们的见的品质由于正见正思维让我们的正见品质提升，然后我们依着正念将这个品质一直延续的不被间断啊，这个就是两个，一个是质，一个量啊，由正见正思维让你的见的质提升，然后借着正知正念啊，让那个所能产生的抉择力啊，横现前啊，所以在修行上，这是一个两个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当然，第一步是如何建立一个抉择的清净，抉择的清净就是那个正见应该要先有啊，有了以后再过来就是一种精进的修持。那这也是我们常提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像我就讲说用不用功，就看我们现在日用之中啊，我们顺着六根对六识，六根生六识六尘这样啊，面对六尘生六识的，我们的抉择在哪里啊？这个当然一般人少了啊，所以少就是我们大概，我举这个例子就很有意思吧。我们可以在一个几乎我们的眼睛所见，我们身体所见都是佛门的形象，但我们基本上是用着我们的凡夫六根面对所见的影像形象哈，但作意的态度角度依然是顺着过去。你有没有听到？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二六十钟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我们的思考的逻辑跟习性跟之前变化不大，就变成是很弱很少，慢慢就是和我们现在谈了这么深的道理，假如我们要谈这个深的道理跟我们在现实当中用的，我们很少在正 很少提出来用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说，如果真功夫，大概就是拿出来用。它不再是一个仪式，而是他经常把他所抉择到的东西拿来用。 所以我才讲说，在现实当中你所见到的正在修的人啊，其实我们要讲喽，这是一个标准啊，因为这样精进的人并不多，就是经常能以正见随时守护自己的正念的，如果照着那个修禅瑜伽师令的这种规则来要求的话，我们大部分都叫懈怠，大部分都是懈怠，是，很难提起。就像我们现在大概玩的，包括我们现在在听闻佛法，我们一般还是用环呼键的，就我有听，我有懂，来，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但这个熏修的力道和我现在提起正念，保持一个最，包括守护我自己的念头不要遗失，然后随时保持不让我自己轻易攀缘外境，这种精进力，很少。那我们甚至不要讲说精进力，就是意识到应该这样做的也很少，意识到应该这样做的也少，那做的人更少，所以成就的人非常少。所以他经常被世间心所牵隔，所以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如果能保持一个很清楚的念的维持，这个不为世间心，当然所谓世间心跟出世间心，就是相应你如理思维所得的法义，你能不能安住于这个？而现在不是顺着世间的分别而掉进去的，像这样的一个功夫啊，我们一般人很少升起哈。若以如理作意相应生死，未以后死啊！后死就是如理作意相应生死。这个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这个熏修的哈，后死不容易升起，因为它被间隔掉了。此文所熏意是以彼心喜久啊，久灭过去定无有体啊。这个前面有谈到，就是因为它被间隔掉了，而且它的熏喜来源不相应，就是因为。他所熏的世间的跟出世间的是有间隔的，加上过去是中间被其他的念头所间隔的，所以他现在不可能有啊。假如以第六识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因何互为种子啊？因何互为种子？能生后世如理作意相应之心者，这前面所讲的这个地方，既然这样，怎么可能成为后世升起如理作意相应之心呢？为啊，彼久灭现无有体，不能为因呐 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始终闻熏习色受彼种子不相应故啊，不相应故者为在世间意识之中言此中闻熏习者依他言因啊，就是不相应者就是你现在如果这个熏习啊，这个熏习出世间的东西竟然放在的是世间意识之中啊，这是不成道理的哈。那此中闻熏习者依他言因正熏习色受彼种子者在意识中色受出世清净种子不相应故啊，就是你认为他这个世间的东西放在哇出世间的种子要放在世间里面，那是不相应的。为什么为彼所计不因理 简单来讲，这一段其实就是重复前面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现在在正心喜，可是中间很多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心喜如理作意是世间心，那世间心怎么熏出世间心？再过来，那出世间心现在种子是有，但曾经间断过。假如这个出世间心是放在意识的话，意识曾经间断过，被世间所间断。那这样我的世间心喜如何熏出世间的？变成。不合道理，但事实上是可以，所以我就讲说，一开始就是说他的解释啊，声闻人解释没办法解释清楚。那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现在谈的比较简略了，这里面啊，我们说实在，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其实大家多细腻的话，那。有兴趣的话啊，因为我们这样谈的会很杂，而且会很多，会谈很久。可是如果真的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注解，乃至他们谈到的那个经部，一切有部派的东西。那我希望大家能看这个东西的话，避免就掉入了那种历史史观的讨论啊。这个这样弄下去，你会弄得你的精神很劳累，久修行哦，不欢喜。 当然你如果未来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呢，可能因为必须要熬过这种枯燥了哈，但总是不要掉入这种好像很喜欢玩弄这些思想的东西，就掉入那一种一直在钻这些，钻到最后你其实会很苦闷的，而且久而久之你的心其实会掉取掉，就是那种悼念呢、啊、会退掉啊。这不过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帮助你抉择，你有一个核心要抉择的政见，而不是在玩味历史各家各派的见解，不是在玩味这个，而是从各家各派里面，论师们他怎么去抉择这些知见的不就近处，以便于还显我们自己知见的正确，意义在这里了啊，意义在这里，因为你可以看到声闻人在很多见解上的确是不圆满的，那这些的谈法基本上其实有的都是针对他们而谈的。包括中论也是吧，中论也谈了很多很多声闻部派里面他们所见的见解的不究竟，只是在中论的记诵里面他并没有直接点出来，那在解释当中偶尔青木士就偶尔提一点，但到吉藏大师在谈的时候直接就点出来，所以吉藏大师他们对部派的这些声闻法的理解也其实很深刻很深刻，我们目前来讲如果要看我们很难，但他就把他点出说这一类的思想就是现在所要破的，这个思想的见解里面出现哪些问题，他就这样点出来了。所以这里面谈的就是那个，如果你把那个熏习安立在第六意识的话，连出世间法也不成就，那必须要是怎么样，世间的如理思维，听闻正法如理思维熏出什么阿赖耶识中的出世种子，所以他曾经间断，他出曾经不现行，但并不妨碍他的种子还在，所以修行的连贯性才能维持。就算我去年修的，我中间没修，但今年修的又没有用、还是有用啊，那当然是间隔掉很多，但跟去年都没修的和我去年有修过我现在在修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好，那何况的假如我现在今天修八小时，但另外还有好几小时被间隔掉了，那我明天再修八小时有没有作用？有、那八小时够用功的啊。我们现在假如每天念佛五个小时，大概往生也没问题，五小时 你每天这样冲看看，感觉就出来了啊。我们现在当然连这个功夫，一般人现在一天能专精好念个八小时，也五小时不多了。好，那像这个虽然你的意识间隔，那间隔是谁来保证那个你从熏修的东西？阿赖耶识。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立才让你的修行产生的实质上的一个，你化解就是说他的修行意义在这里出来，而且他能保证修行是可达到的。话里面的很多修行观念跟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其他哲学里面在谈所谓的修行实践呢、都会产生到两个明显的对立，就是那个鸿沟，就是我就像我们早上问的一样的道理，假如解脱清净是隔在另外一边的话，怎么修都修不到，可是假如清净就在染污处，那也修不到，你要知道假如清净跟染污是对立的话不可能修，然后假如清净就在染污当中，除非你讲清楚，假如清净就在染污当中，那你为什么现在是染污？所以必须要把所以真正的清净，谈到佛法后来的清净一定是什么？以空性无自性来解释，否则实有对立的那个空性的话，清净性那一定不能修。再过来，这个清净性如果本来已经是独立自体放在染污当中，为什么这个染污会它会被染污，就会产生没办法圆满的。所以到最后才知道说佛教谈的清净是哪个清净义啊，这样的一个解脱一种修道论啊，才谈得起来啊，才能完成的啊。所以佛教在谈这些东西啊，它不但是纯粹的一个理论，它是一个能具体被实践的一个东西。从我们不谈说你现在有没有在修，从理论的建立啊，佛法的建立，也怪不得它为那么圆满，因为它是事实。 我们来相信为什么事实，它因为它是事实，所以你会发觉说之妙啊，因为你很少看到那种伦理学道德实践的东西啊，转到最后都会碰到矛盾，唯有佛法。后来看看呢，这要不是真的有实践经验的啦，光用想也不会想出原来是以极灭性为清净处。我们经常设想另外外在或是某一个什么叫清净，结果不是远离颠倒烦恼，就近涅槃，这才叫做清净处。哎，这叫清净处。所以很多诸家这样跑来跑去，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佛教点出来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论曰，这个就是早上我们谈的。那这里他这又正式提出来哦。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呢？因为现在不是前面这一段不是谈出说清净的无漏出世间无漏种子是放在哪里？放在阿赖耶识。因为你现在你为了要证明啊、哦、有一个阿赖耶识，而这个阿赖耶识保证的世间清净种子跟出世间的清净种子，因此你认为由第六意识可以把它熏出第八识的那个种子出来。好，那现在他说你既然这样讲，那我同时就要问你，那你的出世种子是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啊，这都是一环扣着一环，一环扣着一环，你必须要自己很清净，否则的话你要道理很清楚，否则的话你越包装越包装，你可以很辛苦哦，你可以建立的很久很久，聪明人觉得说那这一点呢，一点咚就倒了。为什么？矛盾。所以我们之前常讲，之前我们要讲说在逻辑上啊，跟人家辩论最厉害的就是系统内矛盾。就是我根本不用去证明你错，我不用找别的东西来证明错，我只要证明你矛盾，啊，不好奇啊，就在等你做，好辛苦啊，跑跑跑跑，好了没有？好了，这里咚，又倒了，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像说，有人讲说啊，会空啊，会有，会，完了没有？完了哈，啊，把一挂起来，有没有？有，咚，又掉到世间来，就是你用什么语言回避所有问题，肯。只要你伸出脚来，我就说啊，那这是什么？哎，你要说没有，你又不会讲那么多。你说有，就掉入时间。所以，你任你怎么跑，只要你没有坚持到佛法的根本核心的东西，就算你用所有什么无世纪的绝怎么样哈，百非啊怎么样，一刮你就掉下来。只要你讲到很多，那好，你这样讲完没有？讲完了，那你这个境界到底有没有？有，空又掉下来，所以你只拿着挂号等着他讲完。嗯，好了没？好了，空又掉下来。所以你这孙悟空怎么掉？他碰来碰来跑不到如来手掌中。你要不要直接从跳开的一切，从极灭意来谈？任何你讲空非空，非有非空。所以有人问说，在中论里面谈，我们以我们的习惯，好像非有非空是最高嘛，对不对？没有啦，非有非空跟有差不多。那四个字互相在啊，讲空就对有啊啊，如果你要讲说，哎呀，这个两个都不是，你就跑出一有一空啊，为了对峙一有一空，就跑出非有非空啊，看你怎么样，不是两个非就伟大。两个灰还不还多的一个有，两灰再怎么灰，只要你肯定就是跑出前面第一段那个有，那么就跑回来了。所以其实它都没有一个谁高谁低，它不过是一个对峙法而已，它是相互针对它的不足的地方在谈，它并没有实际上是怎么样的。那当然我们现在经常讲双灰是要让你不落两边的双灰，可是当你不落两边又产生另外一边的那个某一边的那个离开两边的另外一个肯定，那还跟我们最开头讲有还不是一样。所以你要不是证件很清楚，你就绕绕绕，但连听也不想听了，就等你讲完好了没有？好了好了啊，用一抓就从几天之外一刮胡下来就掉到世间来，没用。你要不是真的清楚，没用就是没用。所以你今天谈一个东西，一定是一环扣着一环。 你唯有很清楚前后一致的信念，你所建立的理论才不会被抓到矛盾，或者多少很快啊、哦、啊！你我根本不用去忙着去拿说拿什么东西来跟你反对，根本不需要，就直接看着你自己矛盾，哎，一定会自己矛盾。嗯，为什么？此生彼生嘛，一定此生彼生嘛。那我只要把那一个东西记住一大洞，哇，整个积木就掉下来。嗯，所以在论辩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光辩论技术而已，最重要是道理如是啊。啊，好，我们来看这里怎么说。好，所以啊，哈，论曰：复次，云何一切种子一熟果实为杂染因哦？你看哦，我们一切种子一熟果实啊，是杂染因哦。这一点要注意啊。那阿赖耶识本身是一个杂染名的，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所有杂染的合合体啊。啊，所以叫阿赖耶。那你看，他叫我爱执常，对不对？我爱执常就是。本身它就是一个爱跟爱相应，就是莫那相应的。一开始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一个染露的集合体啊。互为初世能对治比净心种子啊，嗯，就是说它本身啊，互为初世能对治啊，就啊，等一下，应该这样，互为初世能对治啊，就是说它是由初世来对治的哦，是不是？也就是说它是被对峙的。那讲一个实际，它是杂然的，同时它跟初世间是对立的。好。比净心种子又初世心啊，嗯，对峙比净心种子又初世心啊，习未成习啊。比心习决定因无啊。好。就是说就这个法来讲，它本身是什么？它是一个相对应的啊，就是这个初世的东西啊，它是从来就没有，啊，从来没有。如果你从久远劫来讲，因为它怎么去熏习呢？因为它本来没有。再过来就是说，因为最主要为什么没有？因为阿赖耶识啊，本身是染物，它如何去包容这个初世的种子？啊，对。好，这个就马上就问出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其实这一段算是一个很关键的观念了，算是很关键的观念。所以如果怎么样，我们把这一段尽量把它弄懂，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安立，所谓修行再不是一个，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告诉我们整个修行的方向在哪里的。哎，好，因无既无心习，从何种生？是故应答从这，他给一个答案：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他点出一个东西来，那所以这个平台，如果你点出这么东西来，所有的理论就必须从这里建立起来，从这里建立起来，因为他把所有矛盾也点出来，所以。他必须要能充分解释到，要满足他这一段的说明，否则的话，他整个建立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看呢，他这个是彼此互相矛盾的东西，就是出世的东西跟阿赖耶识本身这种杂染因是矛盾的。那也过去也没熏习，那没有熏习，他现在如果你说你原来有，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由世间心去引导你出世间的种子，好。那如果你有，我可以讲；可是如果你没有嘞，那你没有呢？你现在熏了老半天也熏不来。好，你注意啊，这问题已经拉到最后头了。就是说，我们有分几个层次，你有，那你熏这一点可以。但问题从一开头，它是染污的，怎么去生它呢？怎么生？对不对？你刚才讲说，由世间的如理心作意去熏。去引起过去的那种初世间的种子嘛，对不对？那问题我现在这一段我不跟你讨论，我就谈说，啊，那你那第一颗呢？你第一颗怎么跑出来？你第一颗本来没有的话怎么跑出来？所以我们不叫心虚本有嘛？请问有没有心心本有？如果论到最后，总是有一个开头吧。当然，我们现在在无量劫里面，我们都无始无明啊。可是如果那请问种子到底有没有本有？ 其实这个本有不本有，我个人认为意义不大了。因为就算本有都可以成立的话，那我为什么要本有？也就是说，我就算没有本有种子，都不妨碍我的修行的论证可以证成的话，有没有本有没关系啊。那何况什么叫本有？有没有本有？如来藏就是本有。好，这马上就牵扯到如来藏的关系跟唯识的关系，其实他两个是一家的啦，他没有问题。所以如来藏的思想对我们有没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作用？有，它其实有很大的作用。对我们现在如果在修学某些空法而身心上不能完全信受的话，如来藏是一个重要的依止处啊。它对众生来讲会有一种安定的作用，它有这个三巧意。好，那我们来看怎么说。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来谈哈。云何等者为一熟事是所致因啊，一熟事是所致因啊，那为能致因不因道理，他自己本身是被对治的，他凭什么又能正产生能致因？能致因就清净种子啊，他自己是被对治的，他怎么可能产生他啊？那又出世心习未成习啊，则为先未生故啊，那以前没有啊，好，再管彼心起决定因无者，由此因故啊，彼出世心无有心起决定无疑啊。就是说，假如因为他的性质不相相同，那加上之前就没有，那怎么生？生不来啊！好，等于是两个管道都被你裁掉了。第一个本来没有，再过来体性不同，怎么去熏啊？决定无疑，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好，未显法界意声闻等啊，言最清净。他说为什么最清净？因为最清净就不是一般声闻也有的，他是未显法界意啊，就是说不同于声闻，这个跟声闻所见的还不先，声闻所见不够清净啊，因为他不能真正如实知道法界性。所以从一开始来这就显上法界哦啊。所以由再过来，由佛世尊所证法界，永断烦恼所知障故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讲说法界是最重要的，是就是法性。那为什么声闻不够清净？是因为它不是能真正清楚整体法性。所以它变成我们讲说它有我空，但它没有法空。所以他不是如实清净知道的这个法性，所以因此他不是如实知道这个法界性的话，所以他不是最清净。那佛以断永断烦恼所知障，好，所以他所证法界，所以证法界也是法尔如是的法界性。所以依这样来讲啊，就是说衍生出来，从最清净法界所流，你看到，注意，他也讲，从最清净法界所流经等教法，名最清净法界等流。那什么叫法界？最清净法界等流经教法，就是啊，这个道理相应法性而说的啊，叫做最清净哈。就等于是最清净法界等流，就是说这个道理必须要以法界性相应，简单来讲就是以实相相应的道理，必须实相相应。所以经教是言教，那至于所谈的离体是什么？是法尔如是。所以我一直强调说，真理啊，真理是佛发现，不是佛创造。佛若有创造的，就是言教而已，就是教典，是在描述那个真理的。那真实的真理，真实的真理离体是什么？法尔如是，有佛无佛，法尔如是的法界性。所以这个法界性不是佛创造的，是佛所证的，然后佛就他所证的说出道理来的。所以道理应该怎么样？要符合法界性。所以你看，所以包括讲三法印，讲一时相应，它的最核心的道理在哪里？真如实相。所以凡是所有道理能会向真如实相的，为符合法印啊。所以这法之印记就这样嘛，你必须要能 你所讲的道理是三法性一时相应，都必须从以缘起性空的道理不背离。那因此你即便用不是佛教语言，但讲出来是相应于缘起道理的话，是佛法，不需要用佛教名词。所以我之前以前在这边上课在谈说，每个人可以当厨师，您放心，没有人限制你，这不是版权所有的。但问题就是你要相应，你可以用你那一套。我所以说我们不要忌讳人家当祖师大德，没什么好忌讳的。可是问题就是不是你狂妄就可以了，而是必须要你透过所有的语言无符号能说出这样的真实道理的，都名为佛法。这是善巧施舍的问题。问题是你可以施舍很多东西，但跟这个道理背离的话，你就尊你什么是大师啊无上师啊，那都没用。哎，那跟谁也没关。好，这是这个一个道理。好，这个就是说我们已经看讲出他所谓核心的依止处，就是从最亲近法界所留经教经等教法，名最亲近法界等流。无导听闻如是经等啊，故名正闻。你看啊，无导听闻，无导听闻。所以这个无导听闻善，就是我们要得其意，真的能得其意。所以重点在哪里啊？你看在佛法里面它有没有偏向我是哪一派哪一派，没有，它就是还相应法界等流的。这就是整个教学的核心，它只是点出法界等流，它每个善巧不同，都无妨于你跟法界等流相应，就是你所说法要能跟法界性相应，则就是佛所说经典，然后你顺着它叫正闻熏习，那就有这样而已啊，是不是？好，由此正闻所起熏习啊，名为熏习，或复正闻即是熏习。他在讲说由正闻然后起心，这起心这是一个熏习，再过来连正闻本身就是熏习，所以核心意义都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听到，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听闻法而不是杂乱，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法经常产生互相冲突矛盾，这个你的身心没有琢磨的意思啊。你如果有疑问就正对明疑问，把疑问解除，这个是修行。但如果你存在的太多疑问而没有处理，甚至一直都容许不同疑问留在这个，这不叫正闻熏习啊，这就杂乱而已啊。弄到这些怎么抉择，那个如何来观察法界性，你没有能力，这怎么熏呢？因为前法跟后法一直矛盾啊，一下听这个，一听那法，那个前法后法不能形成一个正面熏习的一种彼此相互支应的那种作用啊，反而变成这个法干扰我这个法，这个法干扰我这个法，我怎么生呢？生不来啊，是不是？因为彼此相互为缘的因缘没有嘛，所以就错了。所以因此我要讲说，现在我们都很难做到，包括我也没办法马上做到。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一般来讲，像比如说藏传啊、南传啊，很多地方啊，我们汉传现在这个几乎空洞掉了。因为有时候我去参观一些地方过去的祖师大的祖庭啊，我会问他你们修什么，都跟他们祖师那时候创的时候不太一样，真的那个传承不见了，杂啊。即使可以不杂，但一定有人在指导，也就是说做指导就是我有一个很清楚的修行次第在里面，而这个次第不是随便挑个东西你跟我讲，我认为这个次第，你这个认为啊没有真实基础了，你的认为应该是很清楚那个升起的相互关联性了，就是我很清楚这一段完了会长什么东西出来，那这一段完了会长什么东西出来，你这个次第很清楚，这时候你有这一套东西，我告诉你一个道场建立修行次第想乱都很难。我们经常人哦，在就有太多的物质资源，但是没有法待不久，所以一个地方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强调制度，但不大会强调那个修的传承。其实一个道场要是有一个有大德，那有修的传承在，这个地方 就很安稳。不一定人多啦，因为现在根性高的也不多。不过至少修人会安稳，因为他有一个依止处，有一个法的依止处，重点在这里。好，所以像这种东西你化解就整个正文心息是必须要前后一致的，就是我今天即便我跟你讲这个论，跟你讲这个论，但之间不冲突，这个论会帮助我之前所说的，下一个论会帮助我现在，就变成前后的之间都是在熏同样的见啊，面不大一样，但都是以法清法界等流为依止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就会比较不复杂啊。不过现在真的不容易啊，现在不容易。所以说有时候要看下一代，你们自己去努力了啊。我们大概时间差不多，再过一段时间我要退休了，及早退休哎，因为。不是退休啦，留着还有体力的时候，跟他拼一次。那拼不行，那我们投降也甘愿，对吧？不过一般，就是不要都没拼，等到老了啊，忙也忙完了，不然来说，哎呦，我不知道忙什么。所以有人说你还年轻，我说才不年轻。如果要以冲来讲，体力已经慢慢不行了，体力已经，因为正用功的时候要很多的体力。要很多的心智的力量，心智的意志力啊，因为长时间如果你要，所以说必须要给自己当然我也不敢预估这个，不过就是说至少你曾经打算留给一个很重要的体力的时段啊至少去参与一次那个战役。
老师，学生想请问老师哈，问老师讲说那个圣文称他断我空嘛齁。
哎，对。
那菩萨圣法空就如同断烦恼障跟所知障。
嗯。
哦，对。然后学生想问哦，那那个断无我的话，那不是算法空的其中一部分吗？
嗯。
那你这样是不是说有特别让学生能了解说这个是二不是一，可是其实是一里面的二，它可以里面个说，不然的话那些人会不了解。就像佛一般在小乘讲说声闻是证一切智，佛又说证一切种智或一切智智，所以种相跟别相这个是要有特别的说明。
好，可以可以。因为陈伟师尊有谈到其实声闻也证或法空。好，那这样问题又来了。不会啦，之前我也觉得说那他们的我空都没有，那法空谁在执，执谁在执啊？因为这个其实这个讲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问题的，因为这个跟我们现在谈的都有相关联性啊。我空法空，其实我们讲说声闻证的我空有没有证法空，有，我认为是就在我空这个层次底下的法空，因为没有法空他也跳不出去，所以他是在这个层次底下啊。可是在上一层的法空更细的法的抉择他没有，所以因此为了要方便说这两者，所以才会说声闻只有我空，因为他的法空不多，而且只在那个层次底下的，也就是说跟他的我空对等了这个法空了，所以他一定要法空，没有法空他怎么跳得出去。问题是这个以上的这我空这个上头的这些法空啊，他没办法，所以我们才说菩萨破我法执是正法空，那声闻只有我空啊。其实菩萨有没有我空，当然也有我空啊，但因为如果你这样两个都一起谈的话，你很难很快就知道说二法的不共处了，所以我们就立二法不共处的时候，就是说我空法空这样来谈啊。其实声闻当然也有法空，所以在成为师论也有谈到这个问题。那再过来就是说，那什么叫我空，什么叫法空，哎，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应该有，就是什么空有没有大跟小，空有没有大跟小，空根本只是一个描述词啊，空只是一种否定义，我记我来讲否定义而已， 否定什么？它就即灭意。所以当我见到这个我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就证得我空。就是说我本来有我智，但我后来发觉我从我的观慧当中，我现观，哎，没有我。就是你看我即灭我的执，叫做证我空。有没有另外空？不是，反而是讲说把它灭掉，把那个执灭掉，叫做证我空。所以并不是另取一个我空，而是把那个我执去掉，把我执去掉，名字叫我空。所以空大空小空，只不过就即灭烦恼来讲，大空小空没有大小吧，因为空就是即灭而已啊，就是把那个烦恼即灭掉嘛。但问题就为什么没有大小，就是我把我即灭的样，他描述那个本来有颠倒性的，颠倒性没了，叫做即灭，叫做正空嘛。所以它是一种比对出来的，就是说当你有执，现在我就像我之前讲的，无常是什么？无常不是因为常而说无常，那这个无常有问题。无常是无常性，不是有一个叫做无常，懂吧？是把常性否定的无常。所以你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不是一个肯定词，不是否定，否定是什么？生否定灭，否定垢，否定净，那个否定的意思。不生，生否定。否定，否定，否定，所以八不也是这样否定的意思，是不是？它不是你要讲，我有一个叫做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生的啊，那一块就是啊，那个不生不灭那一块吧。所以即灭空的，就是说，你今天在某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把某一个层次的东西啊看清楚了，某一个层次的颠倒性没了，叫证那个层次的空，所以。我不是只谈吗？如果你证出果的，会不会以为他有所证？证出果的一定不认为他有所得那个阶次的东西。正因为他什么叫证，就是刚好是他否定掉了才叫证，所以他不可能因证而以为有所得。所以《金刚经》讲的也对啊。你说，哎，《金刚经》也都讲我法空嘛？你看，连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都认为，连阿罗汉也不认为他证阿罗汉了。那他这样怎么哪叫阿罗汉？那不叫菩萨吗？这是你就看错了嘛？才问题出在这里。因为什么叫证？就正因为离开颠倒才叫证嘛。所以当他离开颠倒了，怎么会回头说我证的证是我否定的？怎么我反而会回头去肯定我所得的呢？懂吧？我之所以明证，正因为我离开这些东西。你当然后来圣者有没有讲说，有像阿含经，他有我证阿罗汉啊，他也承认了，他也讲啊，但这是方便沟通时候讲的。可是他当他证的阿罗汉的时候，他会不会认为说我持有一法叫做阿罗汉法？没有，他刚好是即灭一切这些执才明之为阿罗汉。你现在反而即灭他而认为有所令得，那哪叫即灭，懂吧？所以正修正位是不是有阶梯不同？不用，你即灭多少烦恼，就随着你即灭多少就果位不同嘛。菩萨也如此啊。那当我现在他认为说我即灭这个烦恼的时候，他就认为产生法执，什么法执？有涅槃经。真正究竟实相有没有他所说的那个涅槃？那个就是相对出来的，其实他是有即灭意，没有有即灭功德，但因这个即灭功德还显另外一个极尽的一个执取的时候，这叫做法执，所以叫有涅槃，所以就入他认知的那个执取处，所以叫有余涅槃。如果以菩萨来看，他叫有余，因为他还有很多还没灭掉的。那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的时候，到最后原来生死即涅槃。所以你看啊，他为什么他认为他有法，所以他才会住在那个地方。他本来是即灭的一些烦恼，结果后来以即灭所得的那个即灭意的清凉意啊，他另生有法可得，所以他我法空没完成才会取，或者的话他无所取，一切法处无所取，才是究竟涅槃。所以他有没有取？而且他取的是不是实取？是不是真的跟有一个法要叫涅槃处在得？不是，其实反而不是。 那可是他认知的，所以他的智慧不究竟。正因为他智慧不究竟，所以在维摩诘经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就算阿罗汉碰到菩萨，他就不自在了。为什么？因为我能看到你心细浊处，你看到心细浊处，所以他在这个法处他不能跳出来啊。你解脱生死，但你这个细浊处法的还在，所以依法而吸附在那里，不是吗？所以这个在阿含经里，我们是前谈的十八不共法，他为什么不能成就？简单有法治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词转过来，就这样的一个功德得不到。那也唯有不断在琢磨掉这些烦恼的时候，他的究竟的那个功德才显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有没有，他有他的，因为他一定有一个相应的空道理，他也有正空性啊，他一定有正空性才可能解脱，没有正空性就是在三千年的，他一定是有正空性。但问题他的空性，我讲说正空性就一定有极灭一切烦恼才能叫做出三界嘛。啊，所以正空一定不是本身不是有一个空在论大小，而是就论极灭多少执着，论空大小啦，或者那有空大小，是不是空无大小？嗯，哎，那老
师所说，极灭烦恼大小的话，那菩萨也修到无我的境界，嗯，那他这一段也是不是可以说他本身也在修声闻法？
修什么？
也是算在修声闻声闻法的其中一部分。
我最后那句我们听不懂，声修什么？
无我
声闻法？哦，不是，因为一开始他的核心发心不同。他一开始菩萨在修的时候，当然菩萨的种类很多，有的是回转的。那如果以直接修菩萨根性的话，他一开始在修的话，他有次第，他有相共之处，可是一开始他就建立一切法空的认知。他一开始就建立一切法空的认知，可是虽然建立一切法空的认知，就像我们现在知道一切法空，并不表示我们能证道啊。就在修的过程开始，一切法空的道理一分一分向上成熟，所以你看天台才会讲说理即明智即观行即相似即分真即究竟即，多即，但就是有六类。华严经也是啊，他也是要有着事无碍，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他还是分出来了，他还是有这些的层次的分别。就是说，他一开始建立的见是这样的见，但修的过程次第还是这样出来。
学生在问最后一个问题，那与老师所讲的，那声闻应该也是可以修自成佛吧？是这个意思？
除非他转，
对，就是如果转的话，也是可以吧。
好，可以。好，那问题现在就是必须要注意到。为什么经教里面一直在谈这些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叫邪空不正啊？大智论般若经为什么谈到这个东西？因为实际上啊，很难回。嗯，不然你去修禅定，我请你出来办事，一般都不出来。哎，才禅定呢。不然不要讲说禅定了，那又太高了。嗯。稍微让他出去晃一晃，享受是吧？突然信徒一大堆，叫他放下难哦，哼，你信不信？嗯，不信了，就请问他那边等来家做告完了呀？能不能做告完了？对吧？告驾车嘛哈？很多人不容易做啊，为什么？供养那么一些些啊，跟学生那个点嘛搭来搭去，他妈要赶口被撞啊！我在外面当山寨族，对不对？大家歌功颂德，哇，走路红地毯，对啊，我们不做这个，我们跑来这里干什么？所以啊，老实讲，你站上那个位置，你就很难推下来。为什么？可爱心。那这个还是世俗的哦。然后开始禅定的话，就更难。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开始享受到修行的喜悦心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觉得说，他有慈悲心。不过一想到，那么辛苦，好不好随缘啊，然后大部分都那个。所以我们有一个学长，就是到泰国还是哪里去碰到一位很会修行的应该是女众。喔，因为他的底下依止的非常多。他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为这些人齁正愿再来？他说不要。一句话马上出来，不要。 因为它的核心，你不然你去问现在在修声闻法的，有几个曾经发愿趁愿再来？没有。大概我是我碰到没有听到这个，他就是他有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大一样，有的有一些菩萨因缘，还是有，因为我们菩萨的有的都还声闻啊，我找我自己都觉得还很重，哎，那声闻有没有菩萨的因缘？有，所以他有的人会有那种心慈悲心比较强，尤其慈悲观如果修得成的话，他很强。但你叫他趁愿再来，no。他没有那种想法，他就算来他也要修，他不是为众生来，他是为他修行为成就来，而来也不是啊，是不得已来的，不是我真的要来，是因为业力就这样来，那我来我继续修，但他不是说众生未得度我不走，我没听到这种愿。我们待会继续，有些观念还可以再抉择。